公用环保首席分析师郭丽丽，
这里做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双周会的报告。那今天的主要内容的话大概分成这么几部分。第一个呢是部分公司的业绩呢交流会已经开了，然后我们把一些重要公司的交流会的要点呢给大家大概做了总结。第二部分呢是关于各省的现货电价的一个动态情况。第三个呢是火电核准情况的一个更新。然后第四个呢是关于光储模式出现之后啊，就是这个政策呢最近呢行业有一些这个像风储和光储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模式出现，那这个是否会成为一个储能新的增量呢？我们来做一个浅层探讨啊。然后首先是那个我们先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数据情况啊，我们先看一下数据。8月17到8月21这一周呢，公用事业的板块涨跌幅大概是下滑了两个点，然后是跑输了沪深300指数大概一个百分点。然后截止到21号的话，秦皇岛港动力墨煤5500大卡的平仓价为860元每吨，环比8月14日是持平，较去年同期上涨156元每吨。大概情况是这样的。那其实从这些数据当中啊，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业绩交流会的一些情况。那其实我们上周有华能、国电以及这个中国电力啊，召开了几场这个业绩交流会。我们先选重要的去说啊，其实从预期来看的话，就是华能的火电部分是低于预期，然后国电电力火电部分是个超预期，大家新能源部分都是一样的差啊。但是其实看中国电力的这个新能源部分呢，可能尤为的差，就是比大家预期的情况可能还要更加糟糕一些。这是可能折射出不同的资产的一些情况。我们先说一下国电电力，国电电力的话，它的这个电价的情况其实二季报是有所收窄的，主要是因为江浙地带的这个月度现货电价的回升，还有一些像西北、东北地区的这些负电价的点减少。那它的容量电价呢也是提高了的话，容量电价这块剔除外送电之后，整体的今年上半年同比是增加了20亿收入的容量电价。那其实在年长协签约这一块的话，公司国电表示江苏的年长协比例是不到50%的，浙江是高于江苏的。华能说的它全公司的口径的年度长协大概是58%，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年长协的签约范围也就是50到60这个区间，剩余的其实放到了月度了。其实这样来看大家会发现其实电价不是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扰动性因素了。那从煤炭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煤炭的采购国电电力大概这一块是866元 QR， 然后华能的话是856的标煤，基本差不太多，都是环比一季度大概上涨了40到50多块钱左右这样一个价格。那其实在限电率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国电的情况呢，大概是气风率是大概12%，气光率大概是14.几%，都是有5%到7%左右上升的。那这个是这个国电的一个情况。然后的话华能的情况的话，就是整体它的电价的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它其实电价大概下了2%多，然后燃机这块我说的是煤电下降2.6%，然后燃机的话下降燃机大概上涨5分，风电大概下降了1.7分，然后光伏下降了1.1分容量电价也是上调的。然后这里边的话其实它的从目前看到的数据情况，就是它的 Q2 的煤机12个亿，环比一季度是少了25个亿，这个少的较多。燃料成本这一块的确也是涨了近50块钱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它还有一点就是大势能源那边也是从利润高点一直在下滑，所以其实这些呢都是折射了一些它基本面的一些这个变化。亏损面上来看的话，风电大概是有8%，光伏11%，然后燃机是16%。燃机是25%，然后煤机是16%啊，这大华能的一些数据情况。中国电力的情况呢，从数据来看，它主要是受水电的整体影响撑住了，但其实你把水电抛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整体这个业绩压力是相当大的啊。上半年它的整体其实实现当期利润大概是28个亿。归属本公司普通股的利润大概是就12个亿左右，同比下滑50%。这里边新能源的话就是风电当期利润是10亿啊，光伏是0.78亿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光伏没怎么挣钱，然后光伏亏损面达到30%到50%啊，限电率这个就自不用说了，它更高一些啊，然后这个是一个现在的它的这个新能源经营情况。火电的话上半年的当期利润呢是在6亿啊，同比也下降50%，也就是说其实它的新能源下降的比例是50%到90%，火电下降50%左右利润左右，然后水电是上涨的，所以这块撑住了它最后的话整体利润总额的这个归属当期本公司普通股利润的话也是下滑了50%，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形成出来的。这个是公司现在也表达了，就是说新能源现在目前最差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啊，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就是现货市场电价基本回升啊，就是部分较早进入现货市场的一些地方的话，它这个电价是有机会回升。 后续的话，这个整体关注呢还是改善交纳还有即时定价的一个完善的政策。那这个是一个就是电力公司的一个整体来说，我们说火电上个别公司的话，还有包括宝鑫啊，宝鑫业绩是超预期的，它的整个签约潮鞋比例也比较低，然后通过月度现月度潮鞋月度和这个现货的价格呢，把成本然后顺利传导出去了，所以它整个业绩的话上半年是超了市场的预期值，然后上半年整体涨幅是大概12%-15%之间了。那这个我们现在的话还有第二点要关注的内容，就是关于现货电价。现货电价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去做了一些这个一对一的分享，然后可能有些领导没太注意，我们在这儿的话再整体说一下。然后关于现货电价的这个呢情况是，沿海城市基本都在涨，但内陆的情况的话其实是涨幅并不大的。广东地区的话1到7月份同比上涨21%，山东呢现在其实最近价格也在涨了，山东呢大概是现货电价同比增长了18%，而且山东最近的这个风谷价差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储能行业大家听到今年特别多，就关于山东市场特别受到市场的资金的一个追捧。然后山西同比下降是14%，甘肃下降近有30%多啊，非常多，然后蒙西是下降22%。我觉得甘肃省这个情况我们初步分析下来跟它的容量电费给的330以及用电需求量比较差，我觉得这几方面都有原因啊，就是这是甘肃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电价的一个下降情况。然后从火电核准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这是第三点我们分享的内容，就是今年火电核准量。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现在呢今年预估全国的核准量会有一个大幅下降，那我们现在更新一下到8月中旬啊，我们现在目前火电核准量大概是13个吉瓦，然后投产量到今年大概46吉瓦，去年我们投产量大概是90个吉瓦，预估今年大概是在100吉瓦，明年可能是在60到70或70到80吉瓦左右这个范围。那我们其实核准量这个东西是一个前置性的指标，我们在前2022年到2023年的核准量大概是在120到130吉瓦，然后2024年到2025年的话大概是50到60吉瓦，那这两年的话整个这个核准量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我们其实说这个其实折射出来的就是28年的投产量，我们预估的话28年的整体的这个火电的投产量会有一个明显性的下降啊。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这些信息数据啊，就是28年有可能会成为供需的一个拐点啊，就是因为而且我们会发现今年核准的这些火电它很多是在这个沙河框大基地，然后呢还有一些等容量替代啊，它其实并不能对我们现在用电未来有可能发生紧缺或用电负荷较高的这种高用电城市呢形成新的电源点支撑啊，所以这个呢到那个时间点肯定还是风光上它处理系数上会有一些波动性的问题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供需的一些折射数据。然后第四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我们行业的一些现状，就是关于就是在新能源侧的一些运行的新的模式啊，一个叫光储，一个叫风储，其实都是在电源侧配储。那我们在今年的话首先是看到了有些省份把这个光伏厂站的储能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调度权限啊下放到了发电侧。它这个历史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历史上当中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发电侧企业的话，在前期强制配储也好，你建了储能，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储能是你可以自行调度的，它其实整个调度的话还是放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手里边啊，就是你是有资产权但你没有调度权。但是这两年的话，因为整个它的这个限电性限电压力也是在不断的去增大的啊，所以就以至于造成了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呢就是开始把调度权限呢就是开始逐步去放开。我们在目前的话山东内蒙还有很多个城市其实已经看到在把这个厂站内的储能调度权放开。那这些城市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风谷价差。那你在充电的这个时间窗口呢，相当于是一个零电价成本啊，当然你这个里边包括你与独立储能去看的话，它其实你也没有充电的线损呀，也没有系统运营费这些费用端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优势点。当然它的劣势点的话，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对这一类储能给容量电费，但未来我觉得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首先我们说第一点就是各个地方呢在放开独立就是这个就是光伏厂站或风电厂站我们叫做新能源侧的储能的调度权。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有出台一些这种文件啊和意图在推动新能源厂站的储能建设的一些高质量发展的文件。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啊，就是15规划当中提到了一个叫做质信处理系数的问题。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它就不是单纯的白白的提出来，它应该后期是要有考核的啊，就是国家15期间可能会将针对于新能源质信出现系数这个东西呢进行考核啊，就不光是要求你进入市场化交易，你还要跟随着整个电网的需求去进行调度。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调度需求量，就是你就是我随时说啊，你要给我发电，你要给我达到执行处理系数五个点、八个点，这是有整体要求的。比如说光伏要达到多少，风电多少达，然后我们十五的期间的目标是整体要达到8%。啊，那这个其实就要配备一定的储能，就是可能小比例储能还做不到啊，就是我们就要有这么大一个储能的一个需求。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侧重点呢，就是15期间的话，可能会把这个执行处理系数进来。但其实大家会说，你光考核它没有容量电费怎么做？当然这个呢是我们对政策的一个展望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政策，我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呢其实是联想到了我们在前不久去年的时候，甘肃省出台的文件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容量的问题。它当时是给了风电和光伏分别以7%和1%的这样的一个容量系数啊，所以其实它其实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执行系数啊。然后但是你如果想让它更高，你就需要给它配储。它就会有享有更高的这样一个容量系数。好，那你这个配储呢，满足你考核之后，相应的是不是也能够在容量市场当中获得容量电费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容量市场的一个概念。所以在此之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后边就是大家可能对独立储能模式已经研究比较透了，包括模型、受益检查这些东西定的量。下一步呢，我觉得新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新的研究方法，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的增量，就是我们说的新能源侧配储，也叫光储模式和风储模式啊。那这种呢是依靠于我刚说的几个，就是充放风伏电差政策的放开，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后期的执行处理系数考核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催化这整个产业趋势往这个方向去走啊。我们现在做这种一个分析和判断。那这块的话也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8点钟，然后我们邀请了这个光伏产业协会里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专家啊，然后给我们讲光储模式啊，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哪些地方政府在推，然后政策如何，然后光储的运营模式啊，这些东西呢，大家是现在也都是刚开始就做一些这种产业的一些观察啊。我们邀请了一些行业内资深专家给大家做分享，这是今天晚上呢有一个专家会议的安排。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会议的大体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呢，首先是把几个大的电力公司的业绩交流会的情况呢，在线上的这个做了个总结，有国电、华能，还有中国电力。下一周的话，我们会结合着这些已经全部发布的公司的经营数据以及业绩会，我们会做一个口头上的这样一个先做个小总结。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现货电价这一块。现货电价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刚说了，东部沿海的电价现在呢，以广东、山东涨幅也比较大啊，大概有20%多的这个同比涨幅。这个还是值得去关注的，这个对明年的中长期的电价的指导作用还是比较大。大家可以想一下，广东省如果372的价格，你涨20%的比例，其实这个价格都已经涨到6到7分钱了啊。然后内陆的情况呢，现货电价还是下跌的，我觉得这个跟大家的容量电费不断给满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然后另外的话，从今年的上半年的核准数据最新更新下来，目前只喝了大概13个吉瓦啊，还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的结论上来说的，供需改善的时间窗口应该在2028年。然后第四点呢是光储模式和这个风储模式，也叫新能源场站侧的配储这一块，其实我们大概做过一个测算啊，就是这一块如果增出来这种需求的话，大概每年能够贡献出85个吉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量啊，可能会对整个独立储能以及现在储能线路上带来一个比较重要的需求点啊，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预判。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做个总结啊，就是在推荐标的上，我们从当下这个时间窗口往后去跨，就是在下半年以及明年去看，我觉得核电啊，就是机制电价政策，以及火电的今年下半年中长期年度中长期涨电价，这也是非常板上钉钉的一些事情啊，就是非常确定性高的一些这个细分行业。然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建议火电侧的话，重点先关注是东南沿海的，像宝鑫、华润啊，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国电电力，还有华能、华电啊，整个沿海的这些火电资产。然后在这个就是核电侧的话，建议重点先关注中国广核，它的三季报有可能率先扭正，然后其次是中国核电。水电侧重点推的是川投、国投啊，其次长电。绿电的情况呢，我们也知道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包括港股的很多绿电公司跌的资产价格也比较低了，但我们觉得基本面这个东西呢，还需要进行再判断。其实接下来的2个季度是非常关键的，它将决定着明年的整个光伏的观察，通过我们很多产业数据观察看明年一季度的整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业绩能不能触底回升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把绿电放在一个观察池子里啊。以上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如果大家对我们上面讲的一些东西呢和内容比较感兴趣，想更进一步展开，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团队联系，或者通过这个我们天风的销售老师啊，然后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今天晚上的话，就是我们8点钟还会在线上跟大家讨论这个光储模式啊，欢迎大家届时参加。好，以上是今天会议全部内容，好，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